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敬畏雅伟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中的箴言书，一同明白神的话语，认识神，得着真正的智慧。箴言系列第34讲，脚踏实地。这一次我们要看的是箴言12章第9节。箴言12章第9节，被人轻贱却有仆人，强如自尊缺少食物。这句话非常简练，又道出了两种人，轻贱与自尊相对，意思是贫穷、没有地位、不受人尊重。仆人、食物代表了尊荣和丰富。参考其他译本的翻译，意思就更加浅白了。思高本的翻译是，一个自给自足的平民，比爱排场而缺食的人更为可贵。吕振中译本说，地位轻微而自己有农产物，胜过自尊自大而缺少食粮。这里有两种人，一种人地位卑微，被人看不起，但他并不贫穷，反而是自给自足的，是富有的。另一种骄傲自大，自以为尊，其实是贫穷的，一无所有。圣经说，前者比后者好多了。实际生活中，你见过这两种人吗？你和我又是哪一种人呢？这节经文令我不禁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一个采访节目。节目组采访的是印度一个没落的王室之家，主人公是姐弟俩，他们的祖辈是显赫的王室，然而到了祖父在位的日子，印度受英国侵占，成了殖民地。他们的祖父曾勇敢地率领自己的军队抵抗，然而势力悬殊，刀枪对付不了英国的火药炮弹，犹如以卵击石，几乎全军覆没。从此这个王室就没落了，再也没能够东山再起。后来他们的父母也相继过世，只剩下了姐弟俩。记者采访的就是这对姐弟，他们回忆说，妈妈从来不让他们去学校，因为他们是王室成员，是王子公主，纵然生活拮据也要请家教。后来没有钱了，就变卖王室的古董。即使在这种情况下，这位王后妈妈也不让两个儿女去学校，不让他们融入社会，只是安居在家中，请家教来教育他们，固守王室成员的礼节。后来妈妈也去世了，就剩下姐弟俩孤独地住在祖辈遗留下来的庄园里，几乎与世隔绝。这一次记者采访打破了他们的平静。还有一个小插曲是，记者发现姐弟俩为了这次采访，专门花钱请了一个仆人， 让他站在门口迎接。记者进到他们家的时候，他们显得很高傲，总是讲述他们家辉煌的历史。其实他们已经没什么钱了，古董也所剩无几，但家里还养着十几条名种狗，因为这是贵族的象征。采访期间，姐姐一直坐着，而弟弟一直站着。当记者叫他一起坐下的时候，他拒绝说：“我是王室成员，他是我的殿下，位分在我前面，所以我必须站着。”他们虽然有房子，但基本上已经落魄不堪，却还是固守着王室的尊严。记者有点讽刺的口吻旁白道：“他们以后古董卖完了，真不知道怎么生存，可能要卖狗了。”看了这对姐弟的生活，真是不禁令人感叹：死要面子，活受罪。他们已经很贫穷了，却还在意外表，要表现一下自己是贵族。这岂不正是箴言这节经文所说的第二种人吗？第一种人是脚踏实地，有多少钱花多少钱，不好面子，不逞强。外表可能没有华丽的外貌，但家里可以自给自足。但另一种人就追求外表的华丽风光，其实家里很穷，是在打肿脸充胖子。现实生活中，这种例子比比皆是。很多人有车有房，还自己开公司，看上去是挺风光的老板，但这一切都是靠贷款支撑着，自己一文不名，还欠了好多钱，整日忙于拆东墙补西墙。相比之下，一些打工的人没车没房，坐公交车上班，租房来住，没有什么社会地位，但他们凭劳动所得能够自给自足，有衣有食，至少不欠别人一分钱。这种人才是脚踏实地的人。我们中国人是好面子的，别人有什么，自己如果没有，就觉得丢面子。比如结婚，要如何操办才够面子呢？社会上是有一些潮流的，而且随着年代的不同，潮流也会不同。以下是我在网上搜到的从50年代到现在举办婚礼的必备物品。50年代结婚三大件：吹响唢呐、坐回轿、撒把糖。还有一种说法是，50年代结婚基本上不用准备什么，两个铺盖卷到一起，就算结婚完事了，基本不需要什么结婚礼物。条件好的会简简单单摆一桌酒。60年代开始有点讲究了，结婚必须配备木质家具，按老一辈人的话说，得凑够72条腿或36条腿，也就是去木匠铺定做一个大木床、大衣柜和桌子、椅子等木质家具。凑够72条腿或36条腿也得需要不少东西，每个椅子4条腿，9把椅子才凑够36条腿，18个椅子凑够72条腿。70年代结婚必备的三大件是自行车、手表、缝纫机。如果有了这三大件，那个姑娘出嫁时是很有面子的。 当时最有名的自行车品牌是天津飞鸽牌，而缝纫机是飞人牌。这是当时很多女孩子梦寐以求的嫁妆。还有手表，70年代的男孩子都以有块梅花手表而骄傲，这是他们送给自己未婚妻最好的定情信物。还有一种说法，70年代结婚讲究的是三大件外加意向。三大件就是上面说的自行车、手表、缝纫机，意向是收音机，简称三转意向。谁要是带上一块上海牌石英表，骑着一辆永久牌自行车，带着女方出门，左邻右舍都会羡慕不已，不亚于今天开着敞篷跑车，拿着镶钻的苹果手机。80年代改革开放了，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，结婚三大件变成了冰箱、彩电、洗衣机。冰箱是两开门的新飞冰箱，电视机是北京牌电视机。这个非常老的电视品牌现在可能已经停产了。在80年代，如果谁家的客厅能摆上一个北京牌电视，那可是太时髦了。而洗衣机是威力牌双缸洗衣机。90年代生活条件更好了，三大件也就水涨船高了，电脑、空调和摩托车。电脑是 IBM 电脑，现在也是最贵的电脑品牌之一。空调是格力，摩托车是雅马哈。男孩子有了这辆车，就觉得自己真是帅呆了。还有一种说法，90年代结婚的人，婚房大多是单位分的，男方准备些金戒指、金耳环、金项链等一些首饰，房子搞个简单的装修，外加彩电、洗衣机或摩托车、录像机这三大件，就算是豪华迎娶了。进入21世纪，三大件是房子、车子、票子，真的是缺一不可。房子不一定是小别墅，但一定要有，否则你拿什么给自己所爱的人一个家呢？车子是克莱斯勒 300C， 这款车看起来非常的气派，价格还不算贵，适合我们这代刚刚开始创业的朋友来充面子用。票子就是钞票，没有了这个，上面的一切都是空想了。从网上这篇文章可见，婚礼的置办也成了面子问题。结婚是人生大事，两个人开始组成一个新家，当然需要采买一些生活必需品。然而所谓的必需品，每个年代都有所不同，而且有节节高升的趋势。如果男女双方经济条件许可，买得起这些物品，当然没有问题。然而如果本身就没有钱，为了面子硬要借钱置办这些物品，甚至要自己的父母亲戚借钱为自己举办，那就有问题了。很多人办了婚礼后就欠下了巨款，接下来的几年甚至十几年、几十年都要还债，这岂不正是箴言所说的这类人吗？为什么不能脚踏实地呢？有人可能会说，不这样借钱操办婚礼，就结不上婚了。 然而如此举债结婚，你觉得这样的婚姻会幸福吗？双方的婚姻基础稳固吗？这完全是建基在物质金钱上的婚姻，没有纯洁的感情可言，是不堪一击的。还有一则新闻，说的是一个女士刚结了婚，当时婆家也给了彩礼，她自己挺高兴的。结婚后回娘家探亲，亲戚朋友就问她，婆家给了你多少彩礼呀？她就说了数目，亲戚朋友却说，怎么给这么少呢？那新娘一听非常不开心，觉得没有面子，哭了一天。纯洁的婚姻很多时候都成了面子问题。还有一则新闻，说的是苹果公司做了一次市场调查，结论是中国的市场最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穷人只能买苹果炫耀，其他的买不起。富人买宝马别墅，但富人毕竟是少数，广大穷人怎么办呢？5000多块还是能够拿出来的，所以穷人就买苹果手机。如果几年不换手机，你总是拿出一个老土的手机，会觉得很没面子。更有甚者，有一个17岁的少年为了买苹果手机，竟然卖了自己的肾。事件曝光之后，舆论一片哗然。有人这样评论说，为了时髦的苹果数码产品，孩子选择去卖肾。苹果是生活必需品吗？当然不是。正是孩子的欲望无限膨胀，才导致了这起极端事件的发生。说到底，可能更多的是爱面子、虚荣心在作祟。而这些社会的浮躁气息体现在一个17岁少年身上，不正是给当父母的一记响亮的耳光吗？世界的价值观很容易会影响到我们基督徒。可能我们不会明显地做一些打肿脸充胖子的事，但我们依然会追求虚浮的荣耀。比如说，我们会不会看重外在的表现，忽略内涵呢？在教会中，你会看重什么样的服饰呢？会不会看重讲道、查经、做主持、带诗歌，这样有露脸机会的服饰，想表现一下自己呢？会不会轻看买东西、做饭、打扫卫生，这样做了别人也不知道的工作呢？或者是有一项服饰工作，比如唱歌或做饭，会不会是让你负责你才做，不让你负责你就不做呢？如果是你负责，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，做得很痛快，而且做好后大家也知道这是你的功劳。如果是别人负责，你还要听指挥，大家只记得负责人，却不记得你。如果你已经参与了服侍神的工作，你又为什么要参与服侍呢？是为了得到弟兄姐妹的尊重吗？不要奇怪，在教会长大或者来教会的人，不乏有人愿意成为全职服侍神的人，甚至来教会的父母也会支持子女服侍神。因为你可以在教会做领导，别人瞧不起你， 至少教会的圈子里，大家尊重你。你又如何看待弟兄姐妹呢？会不会特别看重有才干、有恩赐的呢？这些都是追求外在的一种体现，没有内涵。在新约，主耶稣曾教导说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这跟箴言这句话，被人轻贱却有仆人，强如自尊缺少食物，如出一辙。卖肾去买苹果手机是极端的个案，靠借贷为生的人虽然不是少数，但也不代表全部。很多人并没有欠钱，但更多人的常态生活是什么呢？是在追求家道丰富，追求被人尊重。不妨想一想，为什么我们要追求金钱、权力，甚至追求学历呢？因为这样才不至于被小瞧，人家会高看你，觉得你有身份、有地位。有钱就是不一样，出门旅游可以订五星级酒店，坐飞机可以坐商务舱，受到特殊的服侍。甚至银行也有 VIP 客户，可以不用排队。总之，有钱就是不一样，到处受到尊重。所以古人感叹说，贫贱夫妻百事哀。追求权力、金钱，甚至追求学历，为的就是受到人的尊重，世人会高看你。我们喜欢这样高抬自己，让人羡慕，让人拍马屁。这种人就有一堆仆人。可是，尽管身边有很多仆人，但那些服侍你的人是不是从心里尊重你呢？恐怕不是，他们大多是冲着你的权力和金钱来的。总结来说，箴言这句话是教导我们做一个赢得人尊重的人。人甘心乐意地尊重你、听从你，不是因为你在物质上富有，而是因为你的内在生命配得人的尊重。主耶稣就是榜样，我们愿意效法他吗？
他岂不在乎脚步发声？
今天的箴言系列查经就到这里，盼望亚伟神透过他的话引导我们，更新改变我们，使我们脱离愚昧，成为真正的聪明人。